武圣人于和让黄眉神童丁朗去调白云剑客吓唬人，可是小剑魔白老白一子、寒江孤雁、柏陵女剑客上云凤、一字峨眉马凤姑，这三位是坚持不同意，劝吓唬人别去。其实这三位说的不是不对，说师叔武圣于和是明白人，但是他周围那帮人太不是东西，一回不听，两回不听，架不住时间长了他就耳软心活呀。一旦师叔偏听偏信，你到那块据理力争非闹冲突不可，你不得吃眼前亏吗？以我们的主意，咱应当禀明老师，让老师做决定，是去对是不去对。可是白云剑客吓唬人呢，一贯忠厚，他认为这个事儿啊，要禀明老师未免有点兴师动众。我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见着我师叔，你怎么问我怎么说呗，我又不说瞎话，有一讲一，有二讲二，你信就信，不信拉倒，你还能把我怎么样？要为这件事情惊动了我师父，让他们师兄弟之间闹了摩擦，晚辈人就觉着心里头不安，所以白云剑客夏侯人是断言拒绝，非去不可。小剑魔他们拗不过夏侯人呢，就瞪眼看着黄眉神童丁朗把夏侯人带走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陛下宫见着武圣人于和，这武圣人啊，表面上还真行，给夏侯人一个座，心平气和地问他，究竟上三门和昆仑派莲花门有什么仇恨，怎么结的仇，这三教堂和三仙岛究竟怎么回事，你要一字不漏的都告诉我。夏侯人当然不会编了，他说的全是实际的经过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啪啪啪的全说了。武圣人一听，哎，这好，夏侯人说的跟夏遂良说的正好大半个，根本对不上茬，尤其说到潘鼎臣的事情，夏侯人说的很清楚，潘老剑客我们连一手指头都没动他，那是夏遂良他们自己动的手啊，这纯属是栽赃陷害，望师叔明断。武圣人没办法了，把金灯剑客夏遂良、昆仑僧等人给找来，当面跟夏侯人对峙。可这帮小子说瞎话就说到底，九供不离原词，十三张臭嘴叼住夏侯人，一面说一个样，叫于和怎么办。后来于和打定主意，先叫夏侯人回白云观，我亲自出马，先去调查，非把事情摸清楚不可。因此让夏侯人回白云观。这个事儿要到现在呢，啊，就算不错，不能说武圣于和不对。他真要调查，还就真能摸清怎么回事。偏俺这个事情有意外，屋里谈的好好的，这位白衣神童小剑魔来了，当然他也出于好心，劝大师兄别上陛下宫，白云剑客不听，非去不可，结果走了。小剑魔越琢磨越觉着危险，其实我大师兄一贯忠厚老实，到那儿非吃大亏不可呀， 我不知道就算了，我知道能袖手不管吗？他也没跟别人打招呼，背好佛光剑从后边就撵来了。这白老白一子不像夏侯人，你看夏侯老剑客一向稳重，什么事得问清楚。这小剑魔那么大年纪了，有点沉不住气呀。一到东海小鹏来，就带着一脑门子官司，瞅谁都不顺眼。结果到山口外面，跟碧霞宫的人发生了冲突。今天守卫值班的，正是八大护法的第八位鬼影神魔高亮一。这高亮一也性如烈火，说什么不让小剑魔进去，小剑魔就非进去不可，在山口外俩人伸了手了。结果白老白一子一下没注意，用佛光剑是剑斩高亮一，把脑袋给剥了下去了。您说这不没事找事，您有理也没理了。消息传到陛下宫，吴胜于和是冲冲大怒。金灯剑阁下虽然跟昆仑僧可高了兴了，哎呦，老天保佑，小剑魔嘞，我们得感谢你，你这一剑砍得太有功了，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，不然这事儿麻烦了。后来武圣人愈合命小剑魔白老白子近前回话，问他为什么剑斩高亮剑，这是在我眼皮底下你们都这么专横，这要不在我眼皮底下，可见你们得横到什么程度啊，这还了得。可他一指责小剑魔啊，白衣子还不服气儿，跟武圣人于和当场冲突起来，口出不逊。结果这事情弄糟了，武圣人于和是勃然大怒啊，心说这还了得，也慢说是你呀、啊，你师父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就见着我的话他也得恭恭敬敬的，你别看他是我师兄，他也惧怕我三成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，在我这摇头晃脑，还杀掉我的护法，我要不给予你严惩，往后我这武圣人谁还尊重，不用他伸手，他冲两旁一努嘴那就妥了呗。来呀，把白衣子给我拿下。和这帮人就等着听这句话，嗷一声就上去了。白衣子再厉害，在这帮人面前他也施展不出来呀、啊。还用别人伸手吗？金灯剑客夏虽良，阴光大法师古月，卧佛昆仑僧，这三个人一伸手，小剑魔就受不了了，没有十七八个照面，被金灯剑客夏虽良一掌正打在肩头上，咔哇把左膀子的骨头给击折，小剑魔扑通坐地下，让人家拧过胳膊给捆上了。幸亏武圣人于和制止的及时，不然就把他打死了。妈，留活的，千万别叫他说了，将来见着他师父，我好跟他辩理。你说旁边站着个白云剑客夏侯人，眼见师弟被打伤，他能看着不管吗？也把家伙拉出来，还没等动手呢，小剑魔受了伤了。武圣人为这事儿也飘了理了，夏侯人呢，我对你不错，还给你个座，你干什么？哦，打仗亲兄弟，你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想在我门前立棍，在这八号，好嘞，你也甭走了。武圣人于和传话，把白云剑客夏侯人也绳捆上绑，把这师兄弟二人压到碧霞宫的后山，叫千元洞。 关到这之后听候处理。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，武上玉和也深感到做的有点过分了、啊、哎呀，心说我那师兄要知道了，岂能善罢甘休啊，我跟我这俩师兄向来就不对付，如果长发道人雪珠莲在帮着普渡，两方面的人来找我来，可够我倒了的。干脆我事先做好准备吧，能讲理咱们讲理，讲不了道理就以武力解决。就这样，武圣人亲自部署，召集三山五岳的英雄，水汉两路的豪杰全聚会到东海小鹏来陛下宫。在前文书咱们说过，马家店的掌柜的跟徐良白云瑞说，说东海小鹏来陛下宫请老了人了，那不是瞎话，那都是经过武圣人于和之手请来的。现在东海小蓬莱布下的天罗地网，是杀气腾腾啊！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徐良、白云瑞、蒋平、房树安他们到了东海镇的。这个白春和房树安还要夜探小蓬莱，结果见的铁爪神鹰苗振东，苗老剑客向他们讲述了以往的经过。那位说苗振东何许人也，他对这些事儿怎么这么清楚？原来呀、啊，这座东海小蓬莱是人家老苗家的私人财产，在数十年以前这是个渔场，有人管这地方叫苗家岛，苗振东的祖辈就在这儿居住。到了苗振东这一辈上，哎，这岛子开发的不错，有的是钱呢、啊。那么武圣人于和呢，也相中这个地方了。一看是世外的桃源，山清水秀，木化四方，修了一座陛下宫。后来呢，找苗振东商量要买这块地，苗振东就问你老人家买这块地皮干什么呢？于和说的清楚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也不想发财，做武林胜利。你想想，于和那是武圣人，要花钱买这地方，苗振东敢不卖吗？也不能要钱呢。后来苗振东表示说，老圣人要用这地方，我双手奉献，您做武林圣地，这也是个好事。就这样，苗振东分文没要。哎呀，把于和感动的不得了，但是强兵不压主，能把人家一家起出去吗？经过协商，把东海小蓬莱分成两部分，靠东部全都归陛下宫管，靠西边归老苗家管。苗振东就选中了翠竹林这地方，修了一所大庄宅，老苗家的人都搬到这儿住来了。这一个岛子上两个天下，这白春和房树安呢，误打误撞，结果到了翠竹林演艺山庄，遇上苗振东。正因为苗振东对陛下宫有重大的贡献，武圣人玉和对他一向不错，有大事小情都不瞒他，这一次特别叫手下的人关照苗振东，说最近我们岛子上不太平，可能要出大事儿，你们呢要注意人身安全，平时不要离开岛子，遇上岛外的人要严格盘查。其实武圣于和是好心，怕苗振东啊他们受了损失，就把这个底给透露过来了。苗振东他也得问呢、啊， 这为什么不太平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他到处打听，结果把这笔摸出来，这才知道白云剑客吓唬人，白衣神童小剑魔被压在千元洞。看武圣人拉这茶架，还要把81门总门长、长法道、雪珠莲、少林的名僧全都给请来，说好了怎么都行，说不好都把他们废在小蓬莱。您说这不是大事吗？苗振东大吃了一惊啊，心中暗想，坏了，这一场凶杀恶斗是亘古未有啊。有心给开封府送个信儿，又一想，我何苦来的？我一不是做官的，二不吃国家的俸禄，我没事吃饱了撑的，干脆他们两家的事儿跟我毫无关系。我既不向着东家，也不向着西家，干脆来个站在高山看虎斗，趴在桥头观水流啊。这是原来他的主意。他也没想到白金堂的孙子居然能到了他的翠竹林。今天晚上一见面，老头一问，哦，这才明白，想起当年他跟白金堂的交情，不忍白春遇害，因此把这点尸体全抖了出来。他告诉白春和房楚安，快走，叫你们二位上东海小蓬莱啊，你们探听什么？不但探听不着什么，还得把命搭上。也慢说，你们俩白云剑客和小剑魔的身份有多高，到这儿都玩不转。房楚安和白春一听也傻眼了，
我的妈呀！
房楚安想，事先我们都不知道信儿，幸亏今儿晚上来一趟，要不来我们还蒙在鼓里，我们还发请帖去请峨眉寺的殿下呢，哪知道其中有两位全都炫到这儿了，应当回去赶紧给我干老跟我老叔送信儿。房楚安跟白春一商议，这就起身告辞。苗振东说，你们走更好，趁着天没亮我派人把你们送出去，不然的话你们走不了。你看在屋上说着话的时候，门外就一阵大乱了，有个报事的跑进来了，哎，报老剑客，外边来了一伙子人，把咱们的宅院给包围了啊！哪来的？碧霞宫的，碧霞宫的。为什么？带队的是两位，一位是广法天尊修善老剑客，还有一个是外来的，什么三仙观的观主叫萧德成。他们说嘛，岛子上进来奸细了。现在全山戒严，正捉拿奸细，唯恐奸细跑到咱们翠竹林，所以呢上这儿来搜查来了。苗老剑客听坏了，这怎么办？脸也变了色了，一个为房树安和白春的安全他着急，另外一个他不想自己卷到这里边来。你说这叫武圣人于何要知道了，自己还活得了吗？正在这时候，他儿子闹海龙苗铎从旁边过来，别，事到现在您别犹豫了，干脆把这二位藏起来，咱就说没见着不就得了吗？苗老剑客一听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，他就把白春和房楚安交给苗铎。你看苗铎啊也不简单，他也琢磨，我们惹不起人家碧霞宫啊，人家来肯定有目的有线索，不然他不能到翠竹林，倘若要仔细搜查可怎么办呢？藏到哪儿保险呢？ 后来他想到姑娘东海芙蓉苗灵玉的身上，姑娘现在还没成亲，她有闺房，干脆把这俩人藏到闺房，搜查的时候这地方一般不搜查，看来比较保险。就这样，闹海龙苗铎把房树安和白春藏到苗灵玉的房中去，那边藏着，这面苗振东率人大开府门，往外头一看，灯球火把亮子腰松啊，来了有一百多号，为首的正是两个老道，这广法天尊修善那是八大护法的第二位，也是武圣玉和眼前的红人啊。萧德成在旁边跟着，苗振东假意吃惊，哎呦，二位仙长，三更半夜到我的庄宅来，莫非有什么事情吗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里边坐吧。正要讨摇，苗振东把几个人让进去，分宾主落座，就问究竟为了什么呢？无量天尊修善笑了笑，老剑客，您了在翠竹林一住，真是世外桃源的大罗神仙呐、啊！难道最近岛子上的事儿，您一点都不清楚吗？苗振东说：“也不能那么说，我听说最近岛子上不太太平，可能有什么人要搅闹东海小蓬莱。”对喽，您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这不这事儿就来了吗？实不相瞒，开封府那些爪牙们已经来到东海镇，住在马家店。不但住在马家店，今儿晚上还派来俩人夜探东海小蓬莱。您说他们是不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呢？这两个人我们可以断言还不简单，他们把我们岛子上的人长寿仙翁司马刑天给扎死了。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尸体，立刻禀报了武圣，武圣传法牒，全山全岛戒严，未发现有人逃走，可以断定进岛的人还在岛子上。现在我们全岛的都搜遍了，没有，唯独您这翠竹林我们还没搜。老剑客，您可别过意啊，我们这也是为您好，倘若这两个人要在您这行凶，对您是大大的不利呀、啊。
哦，
有这等事啊，千真万确。你们怎么知道来俩人呢？嗨，有巡山的小道士看见两条黑影，所以我们就敢断言是俩人。好吧，二位仙长既然为我着想，我非常感谢，那你就搜搜看看吧。和这苗振东装的真像，吩咐家兵张起灯球火把，配合这俩老道在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这顿翻，结果没有。当然了，他们这个搜查也就是走走形式，开开门往屋看看，没有，撩开桌子帘瞅瞅床底下，没有，叽里嘎啦看看，没有就算了。他们也不敢确认这俩人就是千真万确在这儿，所以转了一圈没有。俩老道乐了，老剑客，哎呀，讨扰您没得休息，实在于心不安，没有更好了，关门睡觉吧，我们告辞了，不送。 等周围一切恢复了平静，苗铎把白春、方栓又领到前屋。苗振东说：“二位，我可不是胆小啊，你们在这可太危险了，现在要不走，等天亮了更麻烦。老朽我亲自护送你们离开此地。”苗铎说：“爹，你老人家不必出头了，还是我去。”“
不行，
你还毛嘞，我怕你遇上事情，你抵挡不了。”这爷俩还都争着去。后来呢，爷俩一块儿去，在家里面留下东海芙蓉、苗灵玉和神棒无敌镇九霄苗旺，让他们看家。苗振东带着苗铎，佩戴随手应用的家伙，保护着这二位走角门离开翠竹林。他们那意思啊，打算转到水边去，他们自己家有船，然后把他们送出东海。但是走出去不远一看，不行，靠着水边那灯球火把跟火龙相似，巡逻兵是一队挨着一队，碧霞宫的老道全出动了，山上请来的人也都发出来了。老头一看太危险了，一旦被人家发现，那可就不堪设想了，因此把方树安和白春又领回来了。二位啊，再着急你们也别离开这儿了，今天晚上走不了了，明儿晚上吧。还把这俩人急的，两人就想把这个消息马上禀报给徐良和白云瑞，没想到偏偏还走不了。白春一拨了脑袋：“老剑客，这样吧，您呢也不用送我们，我们既然来得了也就走得了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住手。那白春这小伙子特别命，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，房树安也制止不住。就这样哥两个收拾好了，离开翠竹林，赶奔水边。大脑袋探头往对面一看，
兄弟，看来不动武力咱俩没个出去。
嗨，你怕什么，有你掌中刀，有我掌中的棍，就杀开一条血路咱也得走。
对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咱们就豁出去了。